感谢主给我们这个特权，能够来到他面前，能够一起来唱诗来赞美他。的确，在父的怀中是一个很安稳平安的地方，是一个我们可以亲近他的地方，都是借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来到父的怀中，这样子来亲近他。我们今天早上我们就把这一段时间交托给主，我们先有点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的确你是把我们带到父的怀中，借助你的宝血，你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让我们可以直接到父那里去，坦然无惧的在他面前和他相近亲近。主，我们谢谢你帮我们成就这一个极大的救赎。主，我们把早上这一段时间交托给你，请你接受我们要一起来读的圣经一起来思考我们在父的里面，父也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把这段时间交托给你，求你祝福，祷告奉你宝贵的圣名求，阿们。今天我们要和弟兄姐妹一起来看约翰一书。使徒约翰大概是在公元85-95的这段时间里面写这本约翰一书。他写的时候是他晚年的侍奉时期，他年纪老迈，和他曾经和他一起来服侍主的那班使徒们都一个接着一个的被主接去了，只剩下他一个。他写这封信的时候，教会也面临着各种异端学说的蔓延，有很多人甚至否认耶稣是道成肉身，就是否认耶稣是神成为人，充充满满的有神性和完美的人性。也有一些异端，他们觉得自己已经达到了属灵的高峰，就不需要再守任何的诫命。他们其实是假教师，他们不爱神，也不爱弟兄姐妹。所以约翰特地的写了这封书信给那些信徒们，来劝勉他们让他们的信心和爱心能够得到坚固，让他们也可以认出那些假教师们。当约翰写这本书的时候，他有一个词他用了特别的多次，这个其实是叫知道，或者翻成晓得或者认识，知道晓得或者认识。所以这一个词呢用的特别多在这一本书信里面。他讲的这个知道、认识和晓得，不单单只是讲到头脑的知识，而是讲到生命的流露和顺服。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差别。约翰这么写，这样子的告诉信徒们，警告他们，劝勉他们，对他们当时的确有这一个需要，对我们今天也有同样的需要。因为很多人可以拥挤到教会来，但是很多时候他们其实并不知道，也不晓得，也不认识他们是不是真正的在主里面，主也在他们里面。就是说他们其实并还没有得救，只是常常跟着习惯，跟着传统来聚会，但是并不认识主。所以约翰写这本书信要他们切实自己有永生，让他们对神有真正的一个认识和相交。 当我们读这本约翰一书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老约翰对于他自己的救恩是有何等的把握，绝对的有把握。所以我真的盼望当我们一起来读的时候，我们也能够得到同样的把握。所以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约翰一书里面那些讲到知道晓得或者认识的章节。但是这些经文的确有很多，所以我们只能够选其中的一部分一起来念，一起来思考。但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就想先读这本书的头三节，来看看这位曾经是一个渔夫的约翰为什么后来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和使徒。我们一起来看前面的三节，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一起来读。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以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当约翰初次遇到耶稣时，约翰正与他的哥哥雅各和他的父亲在海边捕网。他是十二个门徒里面最年轻的一位。尽管后来他历尽重重的迫害，他却是门徒中活得最久的一位门徒。耶稣呼召了他和他的哥哥雅各来跟随他。接下来的那三年半的时间的确改变了他们的一生。约翰和他其他的门徒紧紧地跟随着耶稣，他们目睹了耶稣奇妙却有权柄的教导，他们目睹了他平息荒暴的他大海，他们目睹了他只是用很少的食物喂饱了5000人，各种严重疾病的人来到耶稣面前，耶稣都能医治他们，有人被污鬼附着身，耶稣也能够靠着他说话的权柄赶出那些污鬼，耶稣甚至让死人从死里复活。所以约翰是这一切事的目击者，他是在场看见这一切事。所以他说，论到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这生命之道当然是指作耶稣基督。我们知道他写了另一本书叫约翰福音，开头就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那个生命之道，这个道就是指做耶稣。所以约翰是看见耶稣行这些事说这些话的人，他是看见也听见，他是跟着耶稣的人。所以他说，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所以很多人来讲，耶稣只是一个历史上曾经出现的一个人物，但是对于约翰来说，耶稣基督是一个活生生的神和神的儿子，是一个亲手见过亲手摸过亲耳听过的生命之道。我们有没有这样子来觉得耶稣就是那一位呢？所以约翰不单单看过，他也要为他做见证。他做见证的原因是盼望那些听见也接受这个见证的人 能够和他有相交，让他们也能够跟耶稣、跟神、跟父神有相交。所以我们现在就开始看所有在约翰一书里面讲到知道或者认识和晓得这些章节。我们先来看第二章第三节到第五节，我们也是一起来念。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话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凡遵守主道的人，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所以约翰在这里说，如果我们真心相信，就是晓得是认识他，那就应当有明确的一个证据。其中的一个证据就是我们肯顺从或者遵守耶稣的诫命。因为如果你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的话，那我们便是说谎话的，我们的那些真理呢也不在我们里面。什么诫命呢？ 是什么诫命要我们去遵守呢？我们知道耶稣曾经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所以遵守耶稣诫命的人，他们都会爱神，也都会爱人，这是一个证据。所以约翰希望信徒知道自己已经得救，如果他们真的得救的话，他们就会遵守神的诫命，他们也能够分辨出周围的假教师，因为这些人不爱神也不爱人，他们不遵守神的诫命。我们看约翰一书第二章第20节到21节，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我写信给你们，不是因你们不知道真理，正是因为你们知道，并且知道没有虚谎是从真理出来的。所以真正信徒的另一个明证是，耶稣所差遣的圣灵会住在他们里面，并会保守他们所相信的真理。那圣者是谁呢？也是指耶稣，因为有一次耶稣下到加百农的会堂，在安息日教训人，他们很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的教训败作钱病。在会堂里有一个巫鬼，一个人被巫鬼附着，他大声喊叫说，哎，拉撒勒的耶稣，我和你有什么相干？你来毁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你就是那圣者。所以这巫鬼这样子，其实是也在为耶稣做见证，耶稣就是那圣者。恩膏是什么呢？恩膏是指圣灵，也叫保惠师。当耶稣还和门徒们一起的时候，他对门徒这么说，他说，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说的一切话。他也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所以当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第三天复活，他复活后他就升天到父那里去，他就差遣了圣灵，或叫保惠师，或叫恩膏，住在信徒的里面。保惠师要教导他们 带他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所有耶稣要传讲给他的门徒的们的是，圣灵都会帮耶稣把这些话解释在信徒的心中。相反的，那些异教遵守异教学说的那些人，遵守异端假教师的话的人，他们其实并没有得救，因为真理不会在他们心里。所以弟兄姐妹，明白真理是我们每个基督徒都要做的一件事，但是我们感谢主，有圣灵住在所有真正信主的人心中来帮助他们。我们再看第二章第29节，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就知道凡行公义之人都是他所生的。公义是神完美的属性，他不以为有罪的人为无罪，他一定要追讨他们的罪，必按真理审判一切的罪恶。但是我们的神也是一个承受应许的一个神，他也是一个施行拯救的一个神。行公义就是他属性的要求，也是他对人的要求。因为他在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这么说，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所以约翰继续说，行公义或者与神同行的人都是从神生的。这里用的生，这一个生呢，跟耶稣和尼哥底母谈话的时候用的那个重生的生是一个字，同一个字。主耶稣对尼哥底母说，尼哥底母是一个法利赛人，尼哥底母有很好的品格，尼哥底母敬畏神，但是他对尼哥底母说，你一定要重生，你一定要从神生，肉体生的还是属肉体的，从灵生的是属灵的，你必须要重生。所以这个生跟那个重生的生是一样的。感谢主，我们曾经是不义的人，我们曾经是可怒之子，但是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救赎，我们就能够借着相信而被神而生，而被神称义。我们继续看第三章第二节到第三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像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的一样。当我们得救的那一天，我们就因信从神而生，成为了神的儿女。但是有很多时候，我们好像很难以领会或者完全接受这一个新的身份，因为我们的身体还是处于这一个蔽死的肉身，而且我们常常深受衰老、疾病和罪恶的困扰。老约翰要我们知道，有一天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这个蔽死、蔽朽坏的身体要转换、要改变，成为像耶稣那样不死、不朽坏的身体。这是每一个属神的人的一个盼望。所以约翰在这里说，将来如何我们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我们知道，我们晓得，我们知道当主耶稣显现的时候，我们必要像他。所以对于很多像我一样有很多疾病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个极大的一个安慰，是不是？我们真的盼望 耶稣再来的时间会越近越好，因为我们盼望见到他，我们盼望我们的身体能够像他那复活的身体一样。如果我们有这个盼望的话，约翰对门徒信徒们说，我们就会懂得洁净自己，我们要现在就学习越来越像耶稣，当有一天他显现的时候，我们也不至于羞愧。我们再看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一起来念，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因为我们也为弟兄舍命。感谢主，约翰写的另一本书叫约翰福音，也有很出名的三章十六节，他那里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差遣他的儿子为世上的罪人而死，因此彰显他的爱。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却说，主为我们舍命，向我们显明了他的爱，好让我们知道何为爱，也能够效法他去爱弟兄姐妹，甚至愿意付出自己的生命。在很早期，所有患大麻风病的人都要跟其他的人隔绝，他们到街上行走的时候，他们甚至要把头蒙起来，然后看到有人靠近他们的时候，他们会大声地说，不洁净不洁净，让这些人可以隔离他们。所以这些麻风病人常常都是住在他们自己的一个小区里面，那些小区是没有其他的正常健康的人会去靠近的。但是很多基督徒，很多弟兄姐妹，他们为了爱他们，为了要把福音也带给他们，他们就冒着生命的危险住在他们当中，把福音传给他们，也给他们物质上的一些资助，一些帮助。当然有一些信徒们也在他们当中患病，后来因为当时没有得医治的，所以后来也在他们当中过世了。但是对于这些长大麻风病的人，他们可以的确看到这些基督徒的确是舍己的爱来爱他们。所以约翰说，从此我们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我们看第三章第十八节到十九节，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并且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约翰称呼他那些读他书信的弟兄们、弟兄姐妹们、信徒们为小子们，因为他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他年事已高，他可能是有80多到90多岁左右，所以他可亲密地称呼他们为小子们。他鼓励他们，他们一定要在行为上和诚实上彼此相爱，不仅仅是在口头上。我知道有很多弟兄姐妹有时候犯这一个错误，常常为了帮助弟兄姐妹之后，他们会带着一句话说，哦，我要为你祷告，但是回到家里常常就把这个事情忘记了。所以如果你是这样做的话，那你就是在口头上来爱弟兄姐妹。如果你说我要为你祷告，那你真的回去好好的为这一个弟兄或者姐妹祷告的话，那你就是在行为上诚实的爱弟兄姐妹。有一次我在火车上，我看到看周围的乘客在做什么，很多他们都是在看手机，但是有一次我看到 一件很让我很受鼓励的，就是一个年轻人，他在读圣经，读完之后，他就把一本笔记本就拿出来，那个笔记本上一定是写作祷告的项目，或者那些他要为他们祷告人的名字，因为他就这样子看出那一个数据，然后就闭上眼睛来祷告，然后再翻多一篇再看，然后再祷告，所以他很认真的为着神的工作，为着弟兄姐妹来祷告。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年轻人，他是的确爱神的，他爱神的话，他也爱弟兄姐妹，他不是只是在口头上做一个神的仆人，他是真正的一个爱神的一个人，在行为和陈述上这样子的爱神和爱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真的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心在神面前是可以得到安稳的，我们可以见到神的时候根本不需要惧怕，因为我们不单单是在口头上，我们是在行为上是这样子。第三章第24节，我们一起来念：遵守神命令的，我们看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有一些宗教，他们认为神是高高在上、眼不可及的，离我们极其遥远的，我们没有办法接近他。但是约翰却教导我们说，如果我们遵守神的诫命，我们就会住在神里面，是因为他赐给我们的圣灵来让我们明白这一个事实。这是一个伟大的一个事实，神会将杯自己来住在我们这些罪人的心里面吗？当然我们这些罪人要先蒙恩得救，被神洁净了，被主耶稣的宝血洁净了，神才会住在我们心中。耶稣也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因为他自己本有神的形象，却不把以自己为神同等为抢夺的，他反倒降卑，他虚举起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降卑来到罪人当中生活，直到他在十字架上为罪人死在十字架上。尽管我们不配，我们看见神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要借助圣灵来住在我们里面。我们看第四章第七节到第八节，我们一起念：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神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约翰继续告诉信徒们要彼此相爱，因为这爱源于神。这是一个认识神的一个明证。因为人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或者姐妹的话，那他就是说谎话的。你如果不能够看见，如果你不能够看见的弟兄或者姐妹，那你就不能爱那个看不见的神。如果你不能够爱看不见的神和爱你看得见的弟兄姐妹的话，那你就不是认识神。因为他这句话告诉，因为神是爱，神是爱，神是爱，是神的他的属性，他的神格。所以如果没有爱的人，他就没有神住在他里面，他不会爱，他也不会行公义。我们知道彼此相爱也包括彼此饶恕。我们如果认识神， 那宽恕，蛮有宽恕的爱，我们就更有可能宽恕别人。因为我们试想一下，我们是在最糟糕的时候，最坏的时候，神却爱上了我们。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耶稣就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当我们做罪人的时候，我们是多么的不可爱，多么的伤神的心，但是神还是爱我们。所以彼此相爱也包括彼此宽恕。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三十二节这么说，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宽恕，正如神在基督里宽恕了你们一样。这个宽恕并不是只是我们的意志力发出的一个宽恕，这个宽恕是因为我们认识神宽恕我们的那个恩典，而才能宽恕他人。因为当我们领会到神是这样子的宽恕我们的话，像我们对别人的过错，对别人得罪我们的那些事，我们不会去斤斤计较，我们不会去挑他们的过失。罗马书告诉我们第五章八节，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十三节，我们继续一起来看，一起来读，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你会发觉好像约翰一直在重复同样的话，是有他的原因的。因为很多时候重要的事情要提多两次、三次、四次啊，让我们能够把这些事情不忘记，能够记在心里。所以他又提到圣灵的工作，就让我们知道，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神也住在我们里面。我们继续看第四章第十六节，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看见又是重复，要我们彼此相爱，这是因为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人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们里面。你没有观察过一个刚生好婴孩的母亲和他孩儿的关系？母亲可以晚上什么时候被婴孩叫醒，他就起来喂婴孩吃，让婴孩吃奶，照料他，喂养他，怀抱他，安抚他，让婴孩得到最好的照顾。这个婴孩其实那个时候根本不懂得回报母亲的爱，根本不会回报说对母亲说谢谢你，是不是？因为他只懂得满足他自己的要求，他肚子饿了就哭，尿不湿了又哭，他也只知道他自己的需要，需要人来满足他，他从来不会想到我要说谢谢。其实神的爱也是这样，所以母亲对婴孩、新生婴孩的爱是一个神的爱的一个属影。以赛亚书第49章15节这么说，妇人焉能忘记他赤奶的婴孩，不联系他亲生的儿子，既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所以这里先知书告诉我们说，神的爱甚至超越过这些有婴孩、让婴孩吃奶的那些母亲们的爱。尽管我们不好，尽管我们不能够回报神，神还是爱我们， 因为神就是爱。我们再看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凡爱生他之神的，他也不爱从神生的。我们若爱神又遵守他的诫命，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便是爱他的，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历史书告诉我们，耶稣是出生在中东地方的一个人。有人说他是一个疯子，有人说他是被鬼附的，有人说他是一个骗子。但如果有人拒绝了这一切的说法，而的确相信接受他就是基督，就是神的儿子，就是神所差遣来的那个受膏者，就是愿意为我们这些罪人死在十字架上的一个救主。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这些人就是从神生的，因为他们也会爱那些从神生的人，因为他跟那些人也是有同样的一个生命。所以老约翰强调说，我们若遵守神的诫命，就知道自己也会爱从神生的儿女，因为他的诫命是为了保守这一些儿女们所设立的，而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随后约翰又分享说，凡从神生的人，他们都要胜过世界，他们都是得胜者。世界是什么呢？为什么我们需要胜过他呢？约翰在这封书信的前面部分有说过，他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所以我们知道全世界都附在那个恶者的手中，就是撒旦的手下。这个撒旦他也被称为这世界之王，他利用这个世界来蒙蔽人的心眼，让他们看不见属神的事。但是要战胜这一个世界，我们这些属神的人、信主的人、从神生的人，都要穷一生的时间来和他斗争，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使我们能够胜了这个世界，就是我们的信心，就是那信耶稣是基督的信心。因为我们知道耶稣他也曾经在我们当中行走过，他也经历了一切的试探、世界一切的引诱，但是他却没有犯罪，他是先胜过世界。我们相信他，我们也因着信他，我们也能够胜过世界。我们再看第五章第十三节，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十三节，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所以在这封信的尾声，这封信的结尾，老约翰告诉信徒们他写信的原因。他要所有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都知道自己有永生。他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也是有同样的目的。当我们看到约翰福音最后的时候，第20章第30到31节，他这么说，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本书上， 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所以我们把这两本书的结尾来比较一下，你发觉他们都是一样的意思，因为他们都讲到需要信或者信奉，得到的是什么？永生或者得生命，所以是同样的信息。我们看第五章第十四节到第十五节，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就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的以他的无不得做。当亚当和夏娃就神所造的头一对的夫妇，他们犯罪的时候，他们就失去了跟神同行，可以跟神交通的那一个生活，因为他们有罪，神公义的神是不能够忍受罪的。最后亚当和夏娃甚至被驱逐出了乐园伊甸园，他们不永远就不能够再回到神的面前，因为他们有罪。但这里告诉我们，我们现在我们在神里面，我们是从神生的，我们就恢复了跟神的关系，就是说罪人跟神本来的那个没有被罪侵犯的那一个生命，现在我们又可以恢复了。既然这样子的话，这样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面前，向神求，向神祷告，而且知道如果我们按照神的旨意祷告的话，神一定会听我们的。这一句圣经节所告诉我们的，我们知道我们求于他的无不得着，就因为我们现在我们是有一个生命，是从神来的生命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不需要害怕，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面前求祷告。当然如果我们按照自己的心意自己的私意来祷告，神不会听我们神要保护我们。但是如果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是按照他的旨意来祷告的话，我们有一个信心，就是神要听我们的祷告。最后我们看19节到20节第五章，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附在那恶者手下，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并将智慧赐给我们，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这是真神也是永生。所以当约翰写到这本书的结尾，他要向信徒们确认他们在灵性上的地位。同样我们也思考一下，我们自己在灵性上的地位是什么。他要信徒们知道他们是属神的，他要信徒们知道他们的确认识神的儿子，借助神的儿子，借助圣灵，我们可以有真理住在我们里面，有智慧来认识我们这位父神。在他里面，在他的儿子里面，借助圣灵的感动，我们都知道我们可以认识，真正的认识知道和晓得他。全世界都附在那恶者手下，那么那些不属神的人，他们是处于一个很危险的一个地位，所以我们需要把福音带给他们，让他们从这个恶者的手中被救出来，让他们在黑暗犯罪里面被拯救到一个光明他儿子的国度里面。所以我们需要帮助那些还在 徘徊，还在不能够做决定来接受神的那些那些福音朋友们。因为我们不能够站在一个观望的一个态度。在英文里面有一个 phrase 叫做 sitting on the fence， 就是说我们坐在篱笆的中间，不靠左也不靠右，我只要安稳在中间我就可以了，我就 OK 了，没有这回事。你不在神的心，你不住在神里面，你就是在撒旦的那恶者的手中，不能够 sitting on the fence。 所以弟兄姐妹，老约翰写这封书信，就要圣徒们知道、认识和晓得，他们是信奉他儿子的名，遵守他的诫命，有永生。这些有永生的人，他们会爱神，也会彼此相爱，因为他们会爱神，也爱神所生的人。而且我们也知道，当主显现的时候，我们会像他一样。这里面那永恒的生命就会完完全全的彰显出来，在一个不朽坏不死的身体上面。约翰要所有的信徒都有同样的把握，弟兄姐妹，我盼望你也有同样的把握。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为我们做的是何等的奇妙。你不单单拯救我们，你也给我们宝贵的圣经的话语。我们看见你借着保罗、彼得，现在我们看见借着老约翰，也给了我们何等宝贵的话语。主啊，让我们不是单单只有这一些话语，只有这一些做我们头脑的知识，而是有一个深入的明白、知道和晓得，让这一些知识、这一些真理能够的的确确是住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得生命的真理。我们求你保守祝福所有在座的弟兄姐妹，祷告奉你宝贵的圣名求，阿们。